好，各位佛友大家好，每次再相见就是一年的过去了。这次呢特别为大众啊选择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的题目，不但跟我们的生活中有关系，然后跟我们的实修啊有更大的关系，那就是念处经。好，在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礼敬佛陀三声啊。我们念巴利文哈。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好，这个念处经，巴利文叫萨蒂巴塔纳苏达，这个是中部玛吉玛尼嘎呀第十部经。在这个长部啊尼卡尼嘎亚呢也是有这部经，但是叫做大念处经，在中部呢只叫念处经啊。因为呢在这个长部啊这个大念处经的经文比中部的念处经比较长。这个念处经啊在这个原始佛教或者是在上座部还是在这个大众部佛教呢，都是一个很流行很值得重视的一本经典。所有的出家众啊要朝向解脱或者要朝向这个成佛啊，都需要经过都需要修行这个念处经。因此呢这部经啊在这个上座部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啊，有的出家众啊甚至呢把他们背上来背在心中每天念诵。那这部经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佛陀说诸比丘此事众此事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体证涅槃之唯一道路。就是因为它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呢它是很重要的一部经。那为什么说这个四念处啊是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呢？这里给一个例子，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毗沙果达密的一位妇女，当她生下她的孩子大概几天过后呢她的孩子就死去了，那她非常的难过她抱着她孩子的尸体啊到处去找解药，希望呢能够找到解药救她的死去的孩子。那他一些邻居啊看到他很可怜死的怎么可能再复活呢，所以呢他邻居呢为了帮他忙就叫他去找佛陀。那佛陀呢那毗沙果达密呢就找佛陀了那佛陀看到他说我是有解药可以帮助你的孩子 啊，复活，那个解药就是戒指，戒指是 mustard seed 啊，这是印度人用的香料，非常小粒的戒指。但是呢，这个戒指呢，你要找的这个解药啊，这个戒指呢，一定要在没有人死过的家庭。如果说你找的戒指是有人死过的啊，那家里有人死亡过的呢，这个戒指呢没有效。那毗沙婆当面听了就很高兴了，他说好，就抱着他的孩子的尸体啊，到处去要求别人给他戒指。那每个人都跟他说，戒指我有很多，但是呢，我这个家里啊，曾经死过我公公啊，我外公啊，我的外祖母啊，我父亲啊，我孩子啊，都曾经死过人的。所以他找了很多家呢，每一家的人都告诉他说，他家里曾经死过人。最后呢，毗沙婆当面终于体验到、了解到，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不，有生就有死，不可能没有死的。所以呢，他就开始了解到死亡是必经的过程，然后呢，他就抱着他的孩子，死去的孩子呢，来到佛陀面前，啊，说他已经看破人生了，人生既然有生，就会有死，生生世世，生死流转，他觉得这样很痛苦，所以呢，他就跟佛陀说：“你可以不可以指示我一条超脱这个死的道路？”那佛陀说，当然可以了，我今天呢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帮助众生超越愁悲，灭除苦忧。因此啊，他就教了这个毗沙婆达蜜四念处。而毗沙婆达蜜呢，学了这个四念处过后呢，也超越了他的愁悲，解除了他的苦忧，成就了正道，体证了涅槃。所以说，这个四念处就是帮助我们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体证涅槃的唯一道路。那四念处四者何也？好，四念处呢分为四个啊，身念处 Kaya Nupassana Satipatthana， 受念处Vedana Satipatthana， 心念处 Citta， 法念处 Dhamma Satipatthana。 好，为什么叫处？念是什么意思呢？念就是正念。那处是什么意思呢？处是地方的意思，或者是基础。所以呢，有四样东西啊，是可以让正念培育的基础。有四样东西可以让可以让正念培育的地方，所以叫做处。所以哪四个呢？可以让众生培育正念呢？第一个是身体。第二个呢，受，我们的感受。第三个呢，心，我们的心。第四个呢，法念处。所以这个四念处啊，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这个四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培育正念。那佛陀啊，他为什么要从身开始，不从法开始呢？因为呢，身比较粗略，受比较微细，心更微细了。那法呢？因为法它概括很大，很广，四念处、五取蕴啊，概括很广，所以不能够马上先介绍。 所以佛陀介绍身受心法是有它的原因，有它的目的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生念处包括什么。在这个四念处里的生念处呢，有包括六种修行法。第一个呢叫做安波念，安纳巴纳萨蒂，观呼吸，这是最普遍的。第二个呢叫四威仪，四威仪，威仪的意思就是 posture。 我们的威仪有四种，行、住、坐、卧。所以这个行、住、坐、卧呢也是培育正念的一个基础。第三呢正知，正知，什么是正知呢？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第四呢不净观，这个不净观就是观身体三十二个不净的地方，比如说头发、体毛、牙齿、尿、粪等等，叫做不净观。第五呢世界分别观，世界分别观呢是观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组成的，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叫做世界分别观。第六呢九种坟场观，这个第六九种坟场观呢现在的人比较少修行了。因为这个九种坟场观呢在佛陀时代因为佛陀是印度人嘛，那印度人呢他们的习俗呢人死呢就把这个尸体呢抛在这个坟墓那边，不像我们华人还要弄到好好，还要建一个什么什么墓碑印度人没有，他把尸体呢抛在这个坟场，然后呢比丘就去坟场看那个尸体如何腐化肿胀，然后腐化，然后慢慢的肉没有了，剩下白骨了，然后白骨分开了等等，这种叫做九种坟场观。这个生念处呢这六种呢不但是培育正念，同时呢也培育定 samadhi， 培育定的一个基础的地方。比如说安波念呢可以让我们证到四禅，然后不净观呢可以让我们证到初禅，世界分别观呢可以让我们证到进行定。所以呢这些呢安波念、四威仪、正知、不净观等等呢不只是培育正念，同时呢也培育定力。第二个受念处，受念处呢佛陀呢在这个受念处里面讲到九种受，这边只列出三种，因为呢其他两种呢是从这边再延伸出来的。所以受呢基本上呢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然后心念处呢有九种，第一个呢贪欲心，那无呢就是说没有贪欲心，有的时候你有贪欲心你要知道，没有贪欲心你也要知道，这叫正念。然后嗔恨心，第三呢疑痴心，第四呢收束心，第五呢涣散心，第六广大心，第七友善心，第八专注心，第九解脱心。所以不管我们心中呢升起哪一种心我们的正念要知道。好，最后一个呢叫做法念处，法念处呢包括五种，第一个叫做五盖，第二个呢五取蕴，第三呢十二处，第四呢七觉知，第五呢四圣地。所以这个范围很广，法念处的范围非常广，这个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讲得清楚。好，所以呢这个是基本上四念处的内容。好，在还没有进入修行的阶段呢，我们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好，修行呢不是坐下来就修行了，我们要使修行成功，这三个条件要使这个四念处成功 这三个条件是一定要的。第一个是热忱，阿达比，热忱跟热情是不一样的哈。好像朋友来了，你很热情的招待他啊，这个不是热忱吗？不是我们这边讲的。热忱是什么意思呢？热忱就是当你在修行的时候呢，你心中充满着这个热忱 commitment 啊，然后呢，你全身投入在你的修行里面，除了这个修行，你什么都不在乎。好，举一个例子哈，在这个佛陀时代啊，有一个比丘啊，他有一次呢，他听到佛陀开示。讲说人生生老病死，好，轮回在轮回中流转呢是很痛苦的，啊，那有一个道路，就是四念处的道路，可以让我们解脱烦恼，体证涅槃。那这位居士啊，很有钱的居士呢，他一听到呢，他就慧根嘛，他慧根很强，一听到过后呢，他就决定出家。那在还没有出家之前呢，他就跟他弟弟说哈，他说我要出家去了，这些财产呢我什么都不要，我全部留给你，啊，明天我就出家去了。那第二天他就走了，啊，那去到去到丛林里啊，出家过后呢，他就在丛林里修行。那他很用功很精进的啊，除了修行之外他什么都不理啊。那突然呢，过了几个月呢，有一群强盗啊来到他面前，说我要杀你。这比丘呢就很奇怪，说你要杀百万富翁还情有可原呐，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个波罢了，你要杀我干什么呢？啊，那这位强盗就说，这一群强盗就说，啊，我是受人所托啊，啊，因为这些人呢，这人呢给我一笔钱，说杀了你，我就可以得到这笔钱呐，啊。那这位比丘就问他是谁呢？他说是你的弟媳妇。因为你的弟媳妇跟我说呢，她说你是个很有钱的人呐，一定是过不惯出家的生活，她恐怕你呢还俗，你还俗过后呢回到家里跟她要回财产，所以呢她就雇了我来先把你杀掉，免得你还俗过后呢要来跟她分财产。哎呀，这位比丘听了过后啊，太多感触了，啊，感触良多啊，好，啊，然后他就跟那位群盗，跟这一群强盗说，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夜的时间？这位强盗说，我给你一夜的时间，万一你半夜偷走的话呢，那我不是杀不了你，我又拿不到我的钱呢。那这位比丘说，好，我就给你一个 guarantee 好了，啊，给你一个保证。所以他就拿起一块大石头啊，把他的双腿啊，膝盖啊砸碎，然后他就跟这群强盗说，这个 guarantee 够吗？这个 guarantee 足够你再给我一夜的时间嘛，因为我跑不了啊。所以这群强盗呢也觉得很感动，哦，很感动，好吧，哦，我就明天再杀你。那他们就离开他去旁边睡觉去了。那这位比丘呢，看到自己这样的处境啊，只有一夜的时间，明天就要死了，所以呢他就鼓起啊精神啊，提起精进力啊，专心修行啊，忘记他的痛 忘记 双腿被扎碎的痛，然后鼓起他的所有的精进力呢，靠着这最后一段时间努力修行，这个就叫做热忱。热忱啊，阿达比啊，他这个热忱呢，就像火一样，可以烧掉所有的烦恼。所以这个比丘呢，就靠着他这个热忱呢，提起正知正念呢，在最后一夜呢，努力修行。第二天呢，他证到了阿罗汉。证到了阿罗汉呢，是对他来说是解脱啊，因为证到阿罗汉过后呢，就不会再有畜生了嘛，不会有来生了，有来生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啊，没有来生过后呢，就不会有老病死等等了。所以就算强盗要杀他，对他来说是一个解脱。这个就是修行要成功必备的条件，热忱阿达比。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啊，一个也是很有钱的这个婆罗门呢，听到佛陀开示过后呢，他就决定出家了。但是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的皮肤啊都很细腻啊，那晚上他打坐的时候呢，他觉得很困啊，所以他就不想睡觉，他说坐下去呢他一定会打瞌睡，所以他就用静行的，整夜呢都在静行 walking meditation。 那静行因为他皮肤很细腻嘛，所以静行了两三个小时过后呢，三四个小时过后呢，他的脚底啊流血了，流血了，坐又不能坐，因为他怕打瞌睡，静行又不能走了，那怎么办呢？结果呢，他就用爬的方式啊，这又多了一个姿势了，爬的。所以他就在路上爬来修炼，来练习这个正知正念。那在半夜啊，那在丛林中有一个东西在爬，那别人当然以为是动物了。刚好那个时候呢，一位猎夫啊，很的猎夫呢，远远看到有一个东西在爬走啊，就以为是动物，所以呢，他就把那个矛盾呢、啊、丢向他，这个矛盾呢，从他背后刺到他前面去。但是呢，他也没有停下来，啊。所以比丘呢还是继续在爬在修，这个叫做热忱。有这种热忱呢，你就有办法烧掉所有的烦恼，没有这个热忱呢，你就被烦恼烧了，不是你烧烦恼。 好，第二个呢，正知。正知是智慧的意思。好，我们等一下再讲正知，我们讲正念先。正念大家都知道，正念就是说你心中升起什么东西，你如实知道，你没有去反应。比如说嗔恨升起了啊，心中起了嗔恨升起，你知道嗔恨升起，你不会对嗔恨起反应。如果对嗔恨起反应的话，就是你开始要骂人呢，要打人呢，啊，脸红呢，身体发热了，这个就是对嗔恨起反应了，啊，正念不是这样，正念呢，嗔恨知道，啊，嗔恨升起，知道嗔恨升起，就一直看着嗔恨，看着它消失，不起反应，这个叫正念，好。好，第三个叫正知。什么是正知呢？有四种正知。第一个叫利益正知。正知呢，有的人解释叫明觉啊，翻译成明觉，三八加呀。第一个叫利益正知。利益正知是你要知道你做这件事对你有益还是没有益，对众生有益还是没有益，叫做利益正知。第二个叫适宜正知， suitable 啊？那你做这件事适合吗？现在做适合吗？还是不适合？第三个行处正知，行处正知就是说，不管你以什么姿势出现，行住坐卧也好，你都要把你的禅修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就把你的禅修呢带在你的身边，不管你在做什么，哦，你都不忘记你的禅修。比如说你在走路啊，如果你是修安波念，你还是观你的安波念。你吃饭呢，你还是观你的安波念；你躺下去啊，你还是观你的呼吸。这种叫做行处正知。好，第四个呢，无痴正知。无痴正知的意思就是智慧。无痴嘛，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呢，无时无刻啊，你都在观照名色。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只是名色。名色的升起呢，都是靠因缘升起。所以无痴正知呢，只看到因缘生法，没有看到人相、我相、众生相，这叫无痴正知。所以修行呢，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热忱，第二个正知，第三个正念。好，现在我们进入了生念处的修行。生念处的第一个呢，是安波念。安波念呢是安那巴那萨蒂，安那巴那萨蒂，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修行法门。在佛陀本身呢，当他是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呢，他就是坐在菩提树下，从安波念开始，然后从安波念呢，他证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过后呢，他才证到这个宿命通、天眼通跟漏尽通，而成为正卷、正本、正觉佛陀。所以既然呢佛陀本身呢，都修这个法门呢，我们呢就跟随佛陀的道路走，来看看怎么修这个安波念。好，第一呢，智念面前，就是把正念呢放在前面，正念而出席，正念而入席。你把正念呢放在前面，然后呢你就吸，正念要知道吸，然后呼，正念要知道呼，这个叫正念而触习，正念而入习。好，有的人吸呼不知道，这个叫没有正念。好，这个第一个阶段很容易啊，吸知道你在吸，呼知道你在呼，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出席常时了知我出席常，为了证到更深的定啊，有时候呢，我们呼出来的时候，那个习很长，这样呼呼到很久，它才停止，这种叫做常习。那如果它常习呢，你也要了知我出席常，有的人是不知道的。如果你没有修安波念呢，你不知道你的习是长的还是短的。另外一个呢，入习常时了知我入习常，啊，刚才是出习嘛，现在吸进去了，花很长的时间吸完那一口，叫做常习。所以呢，入习常时你要了知我入习常，那出习短时了知我出习短。好，那有时候你呼出来呢很短，呼它就没了，这叫短息，你也要知道。然后入息短时，吸进来也很短，吸一下子就没了，这个叫短息，你也要知道。入息短了知我入息短。好，那接着下来呢，修习当觉知习之前身而出息。我们的呼吸呢，吸刚开始吸进来到结束，它有一个过程，叫做开始、中间、结束。 啊，所以当你吸进来，你又知道它开始吸，然后到了中间结束了，这三个阶段叫做全息。所以当你要觉知前息而出息，啊，所以当你吸进来的时候，开始中间结束，你要了了分明知道，这个才叫做正念知道前息而出息。然后休息，我当觉知前息而入息。现在呢，吸进来也是一样啊，呼出去也是一样，吸进来呢也是有开始中间结束，那正念呢要了了分明，这是第三阶段。好，那第四个阶段呢，还没有谈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先再讲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只是知道吸呼，好，第二个阶段呢你要知道它长还是短。因为呢，如果你只是吸呼的话呢，你的正念是不够 precise， 不够准确。你的正念呢不准确的话呢，心就会起妄念了。所以为了让你的正念更加准确呢，你要知道它是长的还是短的。那第三个要求更高了，第三个要求呢，它开始吸进来，到了中间，到了结束，这三个阶段都要了知。如果你的注意力啊是如实了知开始中间结束，不管它是出息还是入息的话呢，你的心呢就不会离开你的呼吸了，没有时间把妄念，哦，妄念不会在我吸到中间跑进来，也不会到我吸到结束的时候心又起妄念了。因为你的心呢，啊，如实了知，很紧密的跟着你的呼吸，也因为这样呢，定力才能够加深。为了要加深你的定力呢，你一定要经过这一段，开始中间结束都要如实了知。那到了这个阶段过后呢，最后一个阶段叫做我当寂静身形而处息。这个寂静的意思呢，就是把你的呼吸啊弄得很 subtle， 很微细。这个呢，安波念呢是修定的一个方法，要得到很深的定，你的呼吸一定要很微细。如果你的呼吸是很粗略的话呢，你的心不能够进入很深的定。比如说你爬山的时候，你爬得很喘，你的呼吸是不是很粗略？你那个时候要入定可以吗？不能了，呼吸太粗略了，所以呢要入很深的定呢，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的呼吸变成很微细，维系到你好像没有感觉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进入很深的定了，所以呢修安波念呢，你的这个心呢，不能够太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相信在座的人很多都是有修安波念的，在修安波念的时候呢，你心不能够强，你要把那心变成柔和，然后弱一点，你弱下来，你的习才能够微弱。心跟习是习习相关的，你心弱，你的习就跟着弱，慢慢的你就会进入一个很幽静的境界。这是第四个了，我当寂静身形而出息，我当寂静身形而入息。当你进入一个很深的境界的时候呢，这个光就会出现，这个光呢我们叫禅相，禅相，这个禅相呢就从鼻孔出现了。那如果你没有修过安波念的，也没有听说过禅修有光明的话呢，你第一次看到光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是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幻觉。 甚至你会觉得自己走火入魔。如果你跟别人家说啊，哎呀，我禅修中看到光了，那个人如果没有禅修经验的话呢，他一定跟你说你走火入魔了。好，从我教禅的这么多经验中啊，我知道呢，很多人呢很喜欢 comment 别人啊，比如说他自己禅修他没有看到光，然后听到别人说看到光，就认为别人走火入魔。他的知识，自己的知识这么有限，你怎么可以 comment 别人呢？啊，所以呢，我们人呐，众生呐，都是很多人呐，都是自以为是。所以呢，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呢，有老师是很重要的啊。那你修安波念的时候呢，定力很深，你肯定看到光，光出现的时候呢，它会越来越明亮啊，越来越明亮，然后呢，最后呢，你就把注意力呢放进光里面，跟光结合在一起，你就可以进入初禅，然后慢慢的再深入，进入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就是修安波念的最后阶段。这个就是安波念的修法了。现在我们进入第二种修法，叫做示威仪。我看我们因为今天只能够讲到9:30，我们暂停个10分钟再继续。